你看前几年这大街小巷的书摊啊，经常摆着曾国藩的书，什么曾氏家训、曾国藩家书、什么曾国藩逆境成功学，当然有不少心灵鸡汤，可是几乎毫无例外的肯定了曾国藩为人处事的成功之道。那书里还不少是都盗版的，卖的非常火。哎，那个塑料塑封，然后打开里边曾国藩一个大头像，然后他里头那些鸡汤文字，就是很受欢迎，而且经常的书封面上留下过去人对曾国藩的评价，一副对联，对联怎么写的呢？上联是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就孔夫子讲嘛，说立德立言立功这三样曾国藩都做到了，他当老师、当将领、当丞相，这些文武官事没有缺陷，一完人，完美的人，就这个评价简直太高了。而这不仅仅是居江湖之远的人这么评价的，庙堂之高的也是如此。因为咱们不止一次在这个报道上啊，我们能看到这样的这个论述描述，就说国共两党的领袖蒋介石、毛泽东都对曾国藩推崇备至。你看毛主席经常就说，没事你看看这个曾氏家训，看看曾国藩怎么教育孩子的，读读曾国藩日记，他是怎么修身的。很多时候都跟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到曾国藩。就你看这种对立就很有意思了。就说我们教科书上把曾国藩说成是个大反动派，镇压农民起义的这个刽子手，双手沾满人民鲜血。可是曾国藩那些传记，包括很多了不起人物对他的认同，都是这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很了得的一个人，为人处事很道家。那么咱们先得解决一个问题，就说这个曾国藩呢，他官当这么大，他到底是个好官还是个坏官，是个清官还是个贪官。因为我们有时候呢判断一个做官的一个直接标准就是清官还贪官啊，那清官肯定好人，贪官肯定坏蛋。这曾国藩呢毫无疑问是大官，官当大到什么程度呢？他当过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等等等等。这什么意思呢？大清啊总共有八大总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什么各省省委书记，但是比那个管的地盘大。你像闽浙总督是福建浙江啊，这两广总督广东广西，这个云贵总督云南贵州，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是八大总督里头位置最高的。因为什么？他离北京近，离这个都城近。直隶总督是管除了北京二环以内的，二环以外这些地方，加上天津呐、河北啊，还有河南山东一部分，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管的是这个江南和江西，后来江南呢分成这个江苏和安徽，就事实上他管三个省。就大清有这么八大总督，一直到光绪年间呢才把东三省呢由原来设置什么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什么盛京将军才分开，然后合在一块呢变成了一个就是等于是东三省的总督。所以事实上九大总督原来就八大总督。那么曾国藩当过两江总督，当过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是什么呢？相当于中央军委的委员、副主席。就是说他等于呢曾国藩这一辈子当过好多地方的一把手啊，等于是北京市的市委书记、河北的这个省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反正官当大了，完军委副主席。就是你要说当官，曾国藩在汉人的官员里边那就到顶了，已经都在满清时期。那么这么大的官，曾国藩是贪是清，咱看他的生活状况。你看尽管有那样呢是家里存着甚至上亿，点钞机都点坏了，天天骑个破自行车上班，咱们看人民名义里头侯永远的角色。但你曾国藩在朝廷里那么些年，你要始终这么装那是装不像的。毛主席都说嘛，难得是几十年只做好事不做坏事，这太难得了。那么曾国藩的生活状态可以用清苦两个字形容。他是什么样一种生活状态呢？他是一大家子，全家就两个仆人。哪俩仆人呢？这个从湖南那边带过一个老妈子，自己大女儿身边有个丫鬟。在北京做官的时候呢，他媳妇儿说咱再买个丫鬟吧，都买回来了，曾国藩把他骂一通，你给我退回去， 没招了，把这丫鬟送给亲戚了。那说你没有这些女眷伺候着，你家里活谁干呢？哎，曾国藩是娶了一个老婆，后来有个小妾，这小妾死得早，也没孩子。那么曾国藩呢，他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家里的活就是这五个女儿加上自个儿老婆干。比方说上午你们这个吃完早饭，做点点心的，做点什么的小菜，下午呢就是做这些活，晚上就那些底子，家里活都是干。说清苦体现在什么上呢？我说一个事儿，现在很多人可能听起来觉得这么大的官，这种事天方夜谭。就有一年呢，李鸿章，这是曾国藩的学生，也当大官了，说我得孝敬孝敬老师，我请您呢，请师母，还有请您在家这几个妹妹啊，到我家里坐坐来，我请您吃饭。你看这消息传回来，曾国藩说你们可以到李鸿章家陪着我吃饭去。他女儿很高兴啊，有这机会见见李大人，李大人也挺了不起的人呢，挺好。结果呢，他这俩女儿打上架了。怎么打架呢？有一条很漂亮的裤子，他姐姐说我得穿，他妹妹说我也穿。结果这妹妹没争过姐姐，这妹妹就哭了。曾国藩就哄她，哎呀宝贝丫头啊，别着急，明天等爸攒了钱了再给你买条新裤子，比你姐姐好看。这个事儿写到史书上，很多人看了都觉得这扯淡。曾国藩那么大的官儿，俩女儿争一条新裤子都做不起了，说这事儿就是有，也是作秀。搁我们今天很多人眼里看来，这就是作秀。那是不是作秀呢？我告诉大家，不是那样。曾国藩真就没钱。有人说扯，怎么没钱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何况曾国藩当官，他两江总督任上干了十几年，两江总督是大清的钱袋子，说白最有钱的地方，你江苏、江西这地方都有钱，怎么可能没钱呢？好，我给大伙仔细分析一下，大清这个官，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他是怎么来的？有人说这个当那么大官工资就高，我告诉你，工资不高，就而且很低，低到什么程度呢？两江总督曾国藩干了十几年，两江总督这个工资，就是跟我们现在说工资条上是多少钱呢？你想不到，年薪是180两银子，搁到现在呢，等于年薪3万多块钱，一个月平均就3000多块钱。有人说不可能，这点钱哪够？我告诉你，这工资条上的，就我们说最基本的基本工资。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大清对这些高级官员呢，有一笔钱叫养廉银，你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就为了保证你不贪污，就类似高薪养廉，我再给你一笔钱，就保证你能够廉洁。这养廉银是多少呢？这个不同时期有不同规定。正常的话，养廉银一年呢，大概有个18000两银子。这18000两银子等于多少？等于原来那个年薪180两的，这等于百倍，也就是说呢，大约有300多万这个收入。有人说这不少了，不光这个，还有别的收入。漏规，什么叫漏规呢？其实就见不得人的规矩、潜规则，就是你当上总督之后，你下边各个部门按年都得给你送钱，哎，给你送礼。这个在大清呢，说是潜规则，其实都是明面的收入。说多的时候有多少呢？也不一定，有的最多的时候，咱们刚才不说你这个年薪180两，养廉银18000两，这个多的时候能够多达18万两、20多万两都有，反正这些合到一块儿，两江总督一年，我啥也不贪，我就凭这三样漏规、养廉银和年薪加到一块儿。我一年搁现代人民币来说挣3000多万也很玩似的，很正常。有人说你曾国藩挣3000多万，你就算你一大家子，你雇很多仆人也足够足够了，这也是肥差，你怎么能最后你女儿连裤子都买不起呢？这我就得告诉大家，曾国藩这钱花什么地方？曾国藩一年进他手的钱是多少呢？根据史学家考证啊，逐年看，就凭着养廉银、漏规和这个工资，一年曾国藩能有20多万两银子的收入，就说这个2000000不成问题。 那这钱他干啥了？我告诉大家，总督啊，大清有个规定，就是你总督你下边用的所有人工钱得你支付，这衙门的开支一多半得由总督这出。过去咱们说官吏，官吏什么意思？官是有国家正式编制的，吏是由官在雇的工作人员，吏是没有编制的，那没有编制这钱谁出？工钱由总督出，谁用你谁就出。所以你以为这陆龟难道就是潜规则送礼吗？不是，很多总督得依靠这个漏规的钱来养活下边的钱，保证机构的正常运转。你看林则徐是个好官吧，林则徐当两江总督的时候，那时候闹水灾了，就这种情况下各地方的这些官员给林则徐送这漏规送礼，那都是多达几十万两银子，林则徐也得收。为啥不收这个钱？他的机构就运转不下去，工作经费什么都没有。你像包括两江总督每年给这个朝廷上折子，那几乎是几天就得一趟，几天就得一趟，最新的消息通报给皇帝。那么这一道上送折子这费用差旅费都得两江总督，得总督自个儿出。所以他不收漏规根本不可能维持这个系统的运转。再一个，你到京城里办事，你作为地方大员，你是户部、吏部、礼部、兵部、刑部，你都得走一趟。说白了，大清官场腐败透顶，都得送礼。那曾国藩想办成事，不送礼几乎是不可能的，他非得往上送不可，大伙儿都送。这曾国藩为了能够自己的事儿能办成，他必须也得送礼。送礼之前从哪儿出？就是这些漏规里边出。所以你看曾国藩收入很多，把这些一扣基本也不剩啥了。有人说，那当官的还能穷着？那有送礼的有的是，你说这些面上的这漏规那都有数的，养廉银有数的，那工资更不用说了，那没数的钱他挣海了。我告诉大家，曾国藩不是不收礼，可是他收礼收的你想不到。怎么收礼呢？我举个例子啊，他刚到两江总督任上的时候，周围人给他送啊，送东西啊，你不是听说这刚来咱不敢收钱，咱送东西吧，因为你搬新家了吗？乔迁之喜，官邸里头这些送你一套这个红木家具，给你一个挺贵的镶金嵌银的瓶子，都给送来了。曾国藩很客气，说你们大伙对我好，我知道，我心领了，我收，但是我收一部分，剩下都退回去。他收什么？收一顶凉席，破竹子编凉席，就收这么一顶凉席，剩下都退回去。当时大清官场的规矩呢，比方说哪个领导跟你说你去办个什么事吧，到这个国库里领钱去吧，领完钱按规矩得给当官的回扣。这事儿其实现在也有啊，这你懂的，
人
就多了。这个把钱领下去回扣。有一次呢，有一个官员叫荣鸿，这个人挺了不起，他是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就后来中国早期官派的那个第一波留学生，就荣鸿带着的，像什么詹天佑他们，小孩的时候都荣鸿带走的。那么荣鸿呢，积极推行洋务运动，曾国藩呢很支持他，说我要这个采办机器。引进新技术，到美国买机器去吧。曾国藩呢就给他批了六万两银子。其实这六万两银子批下去，荣鸿按规矩得给曾国藩回扣。大清就有过这事儿吗？比方说采购一些东西，说拨六十万两银子，其中四十万两银子都成回扣了。你说这个体制腐败到什么程度吗？这荣鸿也按规矩要到曾国藩府上给拿回扣。这时候曾国藩呢故意不在家躲着，然后呢把他女婿留下，说你呀、在家等着，荣鸿这两天一定得来送礼来。收不收呢？收。怎么收？无论送多少你就留下二十两，多一分不能留。有人说曾国藩要绝对清廉，你说这二十两好干啥的，何必就承担这个事，你也收礼了，你也拿回扣了。曾国藩是深谙官场规则，他明白这钱我要不收就坏了规矩了，上下都这样，我想干点事儿，我就得顺应这个规矩。我在顺应这规矩的时候，我不昧自个儿良心，我象征性的收点，表示咱们一样。你像海瑞当年，那是两袖清风一本正，什么事儿也不跟这个当时大明其他官员同流合污，结果怎么样？海瑞一生也没干成什么事儿。就曾国藩是想在乱世当中有所作为，他要依赖周围的人跟他合作，他就不能破坏这个规矩跟气场。 所以我守规矩，但是我对得起自个儿良心。你送了这些东西，我就收一顶凉席儿。你回扣说白了，几万两、几万两银子拿来，我只收20两，就是我让你安心。假如说一个人他出事跟所有人都不一样，那谁跟他合作心里都担心，所以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曾国藩，我相信他这种打法，他是了解了大清官场规则，为了自己能干点事儿，不得已而为之。所以这个说明什么？曾国藩一方面为了能有所作为，他要屈从当时的一种规矩，但另外一方面说明他内心有着非常坚定的修身信仰，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儒家思想这些东西在他的脑海里头是根深蒂固的，是很难把他从他身上掰开的。所以我们从曾国藩收礼这事儿上，包括他廉洁这事儿上，你就能看出曾国藩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人说你这个恐怕对曾国藩过誉了吧，当然咱们得客观的说，曾国藩不喜好享受生活，因为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就我只有奉行勤俭，才能使我的修身养性这个层面达到一个高尚境界。就说他不贪污，不喜欢享受生活，是因为他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就我不看重这个。你说白了，咱再举个例子，那个民国总理段祺瑞。那段祺瑞你知道，那清廉到什么程度？每个月他家里一大家子人，老家也来人，他工资不够养活这些人，月月借钱。那总理借钱了得吗？各大银行竞相都赶紧借，赶紧借，而且你还啥借？说借给你不要。段祺瑞采用什么方法呢？到自己发工资了，让自己勤务兵挨家挨户还钱，说你不要那好，让勤务兵带俩其他兵拿着枪，不要不要崩了你，把钱都给还。有人说这段祺瑞这么廉洁，你看着段祺瑞不爱钱吗？可真要到了贿选的时候啊，需要使钱的时候，蹭蹭大把钱往出花。为什么？段祺瑞自命清苦，不好享受生活，他觉得这是修身的一个标准。可是同时呢，在政治上呢，又极度追求权力，有很残忍的权力欲。所以这个呀，咱们大伙说，有时候很难分得开。所以你看这毛病，比方说贪财好色。贪财的人往往干不了大坏事，好色的人经常心软，而那些不贪财不好色人里边就有一些心狠手辣的冷血杀手。所以有的时候所谓这些毛病和优点相辅相成，相克相生。你说曾国藩不贪财，他对权力他有很大的这种热爱，当然他掌握权力目的是什么呢？他要干事，要建功立业。我们经常说是一个人贪点财好点色是个人欲望，那建功立业不是个人欲望吗？想名垂青史不是个人欲望吗？所以我说这个事儿，我没必要把曾国藩往道德的高台上捧，没那个必要。他同样有他的追求，我们只能说曾国藩意志力很坚定，为了自己的追求信仰，他可以牺牲很多东西，这点值得我们认可。那么曾国藩是怎么样形成了这种对儒家思想的坚定信仰呢？这个我们得把曾国藩的履历啊阅历给大伙说一下。曾国藩呢，他并不是个天才，他天分很一般，这点是遗传。曾国藩湖南人，他爸爸呢叫曾林书啊，麒麟的麟，书本的书。这个曾林书呢其实挺笨，考了16年才考上秀才，也就是说他这基因他不算太好。到曾国藩这呢，不像他爸爸笨成那样呢，也是十几岁考秀才，到23才考上。关于曾国藩天分不好呢，有的野史里记载着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事儿太好玩了。说曾国藩呢，那年是考上秀才之前20吧，在家里头读书。他读书呢，为了不打扰家里人呢，不在这个高墙大院里边，他要念呢还得读，就在这个墙外边啊，门口大门里边，其实像门缝似的那地方整个书房，自己在那读。那过去人呢是天醒我醒，天睡我睡，晚上6-7点钟天一黑就睡觉了，早晨4-5点钟天一亮就起来。所以这会儿呢到晚上7-8点钟了，曾国藩还在这读书，就得点上灯，天黑了吗？来了个小偷，小偷一看大宅门翻墙过院呢，这东西费劲，哎， 外边这有房子，一看亮灯有人，有人说明屋里得有别的东西，等我就偷这儿吧。说这亮灯怎么讲，哎呀都这点了，一会儿灯就熄了，等着吧。这小偷就蹲到窗户根底下等着，等熄灯之后啊，万门别锁进去。希尔他一听呢，里头有个年轻人在那读书，读什么，在背这个古文呢。你一听曾国藩在那打开，哦，这篇桃花源记，陶渊明的。读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原西行，望路之远近，呼风桃花林啊，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正背着呢。读完之后他扣着得背啊，读完了往这一扣。晋太元中，哎呀，捕鱼哪块捕鱼为业了啊，武陵啊，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原西行，有个望字，望什么呢啊，望路之远近，呼风，风什么来着啊，桃花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会了。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原哪儿了，原西行，翻来覆去这么折腾，就大概都有一个时辰了，这桃花源记也没背下来。这小偷蹲在外头，这会儿南方的冬天，那湿气隔着衣服往前打，冷得要命，浑身上下馊得很。这小偷也忍不住了，一看这点儿啊，一个时辰过了，又七八点，都到了快十点了，实在受不了了。一听这曾国藩在里边背来背去，就这么一段文字就背不下来了。小偷气得噌站起来了，当当敲窗户：“哎，里边那小子，你傻透气奔到家了，这么背不会？我告诉你，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原西行，望路之远近，呼风桃花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他把《桃花源记》给背一遍，就小偷听这一个时辰都听会了。当然我说这故事呢很明显有点夸张，但说明什么，曾国藩天分不好。因为曾国藩后来官张的这么大了，还能有这样的故事流传出来，还写到野史里头，说明曾国藩确实天资棒。后来曾国藩也是考来考去呢，考到这个三甲的第46名，中了进士，这算当上官了。可是曾国藩当了官以后，可把这天资不好这个扔到九霄云外了。怎么七年之间连升十级，就他做官之后在官场顺风顺水。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曾国藩的智商不是绝对高，但是情商可以说相当高。曾国藩为什么在官场顺风顺水，后来一直到这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直隶总督，靠的是什么呢？咱们得说曾国藩有两大法宝。第一大法宝，审时度势，对局势判断非常清楚。第二大法宝什么？对朝廷忠心耿耿，就你谁都挑不出我毛病来。那么咱们分头给大伙说，他第一个长处，审时度势，把握局面。曾国藩呢，刚当官时间不长呢，赶上老母亲死了。过去呢，这个母亲去世，你得回去守三年孝，这叫丁忧。哎，你看这个康熙王朝里边那姚启胜经常对朝廷有意见，对康熙有意见，我丁忧，我回去给我母亲守孝去，其实闹意见。但是这个是名正言顺的事儿，如果朝廷启用你叫夺情，就把你基本感情给剥夺了，这意思。丁忧三年呢，但是不是36个月，是397个月，以9个月为一年丁忧。这样曾国藩呢回去丁忧，就在家丁忧期间呢发生大事了，太平天国起义。那个不地秀才洪秀全，哎，信奉基督教，把基督教改成啊，都快跟邪教似的了。然后呢，造反，拜上帝教，结果太平天国轰轰烈烈的就闹起来了。朝廷那一看，闹匪患，闹长毛了，得打呀。问题是，八旗子弟长期提笼架鸟，说白了，哎呀，那整天享受生活，早就没战斗力了。跟太平天国一打，太费劲了。这时候上头没办法，皇上说这样吧，各个地方啊，鼓励啊地方的这个有俩钱的人组织地方武装跟反贼打，这样朝廷会嘉奖你的。其实也是先把这个空头支票许诺下去，因为当时大清国库空虚，也拿不出那么多军饷来。为什么让地方这些权贵组织军队呢？就是国家也实在没钱，军费严重不足。所以这会儿曾国藩呢在哪儿呢？在湖南老家，他就琢磨说：“这个时候，我得给国家分忧， 而且这个时候正是用人之际，我这时候能把这事儿干好了，那我在官场上那可以说一路平堂了。他干件什么事呢？自己家有点钱，身边也有一些能人，组织呢，组织一个地方军队。然后这军队他自己出钱训练，这个军队规模越来越大，叫什么呢？历史上有名的湘军，湖南这个湘军。他带着这样式队伍跟太平天国打仗，有人说那这个挺厉害吧？还真不是，净打败仗，一打就输，一打就输。为什么？曾国藩不会带兵打仗，他只要一带兵打仗准输。可是他呢，躲在后头运筹帷幄，往往这仗就好打。为什么？他有个弟弟，行老九，叫曾国荃。这个曾国荃会打仗，曾国荃冲到前面，曾国藩在后头出谋划策，运筹帷幄，这仗往往就打赢了。所以湘军到后来呀，胜仗越打越多。曾国藩给朝廷上书时都说我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就我打一场输了，完了输不要紧，我接着再打。朝廷说这精神可嘉，就是对曾国藩给予了很大信任。所以曾国藩后来呢，势力一点点壮大了，胜仗越打越多。咱都知道1864年呢，曾国藩和他弟曾国荃攻陷太平天国的都城南京，这对于朝廷来说立了大功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曾国藩的个人声望达到了顶点，就你这满八旗满清军队解决不了的，我曾国藩带着这个汉族军队解决了，这可以说是夺天之功。往往这么大功劳，朝廷有时候就挺忌讳，怎么办呢？为啥呢？曾国藩手握重兵，打下太平天国之后，这些当兵的正在劲头上呢。如果这个时候曾国藩带兵北上，北京根本守不住，这天下就是曾国藩的了。这一点就像什么呢？你像为什么我们这个对越自卫反击战一开始打得费劲呢？因为越南那边70年代啊，他跟美国打仗的，他的军队呢是属于在战争状态当中，就刚从那里出来，正在劲头上呢。我们呢已经太平了好多年了，所以你跟这已经热了身的越南人打呢不好打。所以这一点上来看，曾国藩带着这些虎狼之师，那和这个满八旗那些当兵的打呢，灭他们玩似的。所以这时候朝廷想不猜忌曾国藩都难，那你要造反怎么办？而且这个时候很多人传出流言蜚语来了，说太平天国南京陷落，太平天国可花了好多钱呢，怎么曾国藩给朝廷上报的这些战利品，这些缴获的这些钱什么的就那么点呢？一定是他们哥俩把这钱藏起来准备造反用。有没有这事儿呢？历史上有这么一个记载，咱都知道太平天国啊，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西王萧韶会，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后边还有个中王李玉成，中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据说呢攻陷南京之后呢，把这个中王李秀成给抓住了。这李秀成就跟曾国藩说我要见你们曾帅。见到曾国藩，李秀成说呢，我呀不怕死，随时死都行。哎，你也不用严刑拷打，我也不会降清，我肯定死。但是我告诉你，你也是咱们汉族的，为什么伺候满清呢？给人当奴才呢？你现在手头有这么些兵，打败满清，恢复汉室正统，玩似的，我愿意奉你当皇帝，我有代价。太平天国陷落之后，我们的军费那些金银财宝数不清，富可敌国。我说在哪儿？你要能够把满清皇帝赶下台，我宁可一死，这钱我都给你。我告诉你在哪儿。据说曾国藩压根儿也没同意这事儿，直接处死了中王李秀成。这样还不能缓解朝廷的疑心，曾国藩想到了一条很绝的办法，就地解散军队。你朝廷不就担心我手握重兵造反吗？我把军队解散了，哎，把湘军解散，把自己最能打仗的九弟曾国荃撵回湖南老家，你回去给爹妈守孝去，你走。这种壮士断腕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为什么？立了大功啊，正是心气高手啊！你朝廷还猜忌我，我冤死了， 人有时候很难过来这事儿，但是曾国藩知道，他熟读史书。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这种事情很正常。他作为治世之能臣，熟读兵书战策，又坚守儒家理想，他知道这时候朝廷猜疑他很正常。那好，我对大清忠心耿耿。他身边也有将士跟他说：“曾帅呀，咱现在这样，朝廷怀疑咱们冤不冤？干脆打他娘的！”杀进北京，咱们当皇上。曾国藩，哎，不行不行，我一生受皇恩，我忠心耿耿，宁死不坏我名声。其实你要想通曾国藩这事儿，你也在一定程度能理解《水浒》里边宋江受招安之后，上头派的毒酒，喝了毒酒，他发现要发作，把李逵叫来，把李逵弄死。你听觉得挺可恨，其实宋江就是全自己一个名声，因为他有一个坚定信仰，我忠心不负朝廷，我是忠臣。你可以说他愚忠，可以说他傻，但是你不能不佩服他信仰之坚定，命都可以不要。曾国藩说，我这功名利禄什么，我当皇上我都不要，我对大清忠心耿耿。所以这个事情上，我们就看出曾国藩他的个人信仰理念极为坚定，雷打不动。而且不光是这样，曾国藩对大清的忠心耿耿还体现在啥呢？他有时候甚至连身外之名都不要了。就如果说这个他要个忠字，他还是要名。曾国藩在晚年的时候一件事，他已经连这个名都不要了，就是我就为了大清好，我就为了现在大清国能维持下去，就他这个忠字已经上升到一个他自己原来都没摸到的高度。什么事呢？天津教案。这个事呢，咱得给大伙细说说。哎，有的时候啊，和我们现在的某些思潮啊都能合到一块儿。这个曾国藩呢，在两江总督任上任了十几年，朝廷对他非常信任，知道这个人忠心耿耿忠臣，给他调任为直隶总督。直隶总督那个在大清八大总督里排老大，地位最高。他刚到直隶总督任上，就碰上了特别棘手的事，因为上任直隶总督呢干得不好，就积攒了大概有上万件的一些案子没处理。曾国藩上任以后八个月把这些都处理完了，你听着就跟庞统庞士元把三个月积攒的案子一天就处理完差不多，就他确实有才。这时候天津出事了，这哪年？同治九年，1870年的事儿。我们都知道前面呢有一个中法天津条约，就是法国人，这是个丧权辱国条约，法国人可以到这个中国内地传教，建教堂啊，可以自由开放通商口岸嘛，塘沽。当时呢很多法国人到天津，天津也有他们地盘有租界。法国人在那儿建了一个望海楼大教堂，是个基督教教堂。当然其他国家的英德意也都来，美国都来。结果这个时候教堂他要搞慈善嘛，搞慈善就是正好天津周边发水灾了，好，谁家有那个这孩子没人养了，父母都死了，孤儿送我这儿来，我们这个望海楼大教堂有育婴堂，专门收这些孩子。一开始收呢，后来呢把这个慈善事业这个教堂就给做下来了。做下来是啥样呢？就说你谁呀、要把这孤儿给我送来，我给你点奖励，就你走大街一看这孩子真可怜都饿死了，来赶紧给他报教堂，好，我给你俩钱奖励你慈善行为。结果这个事儿啊被有些刁民就给利用了。好，送孩子你就给钱，那我拐孩子来多快呀，拐卖一些婴儿。结果这笔账呢三传两传呢给算到教堂那去，有人就弄出一些谣言，说教堂啊为啥收孩子，没安好心呢、他把孩子呀、那眼珠子抠下来当药引子呀卖钱呢。这就是咱们现在时下很流行的阴谋论，啥事都是美国背后的阴谋，啥事都是人家要坏咱们，根本不管事实论据。有些个哎呀这人呢反正就是这事儿就真事儿，他听完了不信，那假话他一听就信，为啥？符合他心理想法。现在有一些网民就这个德行。当时这谣言一传出来啊，这抠眼珠子搁坛子里腌着又卖呀，其实那是人教堂的修女腌洋葱，他们就把这抚慰成这个。哎，偏偏赶这时候老百姓是民愤呐，这狭隘的民族主义被煽动起来啊，老外到这儿来地位比我们高，欺负我们，这还害我们孩子。正好这时候呢有一个匪徒叫武兰珍，他拐孩子被这个天津知县刘杰给抓住了，刘杰就审他， 说你拐孩子送教堂去，你挣钱，你缺德不缺德？我不是主使，是教堂人让我拐的啊！教堂人让你拐的，谁呀？那把门的王三儿，他让我拐的，好吗？这六戒说：“这好，咱就到这教堂找着王三儿对峙去。”就带着武兰针去了。这一道上老百姓知道的，正恨着教堂呢，稀里哗啦，大伙就围攻教堂，往里头扔石子扔什么的。这时候，法国领事馆的领头的叫封大业，哎，当然这是法国人了。一听这事儿，气坏了。我们好心好意做慈善，你冤我们，而且咱条约写的好好的，就是我们法国领事馆的人犯事儿，也轮不到你们管，我们自个儿管。我们是在这个租界的地方，我们有司法权。当然这是不平等条约了，可是确实条约签到那儿了，人家拿着跟你较真，你也没招。所以这封大业来气了，好，把枪给我背上，我找他这个当官算账去。结果在路上呢，碰上这个刘杰了，双方就言语冲突。当然这法国人也不冷，就开枪，就把封大业就当时就把这个这个知县刘杰身边的给打伤了。这个时候刘杰火也上来了，周围老百姓火也上，好你个洋鬼子，你拐我们孩子还打伤我们人，上！大伙一拥而上，把包括封大业在内人打死十好几个，打伤三十多个。这事儿一下弄大了，为啥？你说人家拐孩子什么凭据都没有，这就是谣言。双方起冲突，你把外国人给打死了，是他这玩意儿欺人太甚啊！就说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欺负你中国人，你打不过人家，但你毕竟条约在这写着。而且我这没什么人命数，你先闹出人命了，你把我们人给打死，打死十多个，这是天大的事儿啊！当时法国人不干了，派军舰在塘沽口这儿，接着英、德、意、美几个国家也跟人起哄，说你这事儿大清政府不给说法，回头我们就打进去，顺着塘沽进天津打到你北京去。那事儿清政府哪打得过人家呀？吓得要死，而且这个事儿咱实事求是说，天津教会案件把人打死不说，老百姓一拥而上把望海楼大教堂给烧了，这都是在国际上啊捅人肺管的事儿。就以前我在节目里给大伙说过，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照理说呢人家烧你故宫也可以，为啥？故宫他认为是清政府办公的地方，圆明园呢是你皇上的私人家园，所以他对皇上有气，我烧你圆明园，为啥呢？咸丰皇帝听僧格林沁的，把人家英国特使给扣下来，把人人给严刑拷打给弄死了。这事儿甭管外国怎么欺负中国，你在这个外交上都是理亏的。所以英法联军报复你，当然他报复这个确确实实是罪恶滔天，把咱圆明园给毁了，东西抢走了。说白报复也没有这个报复法啊，你这等于是犯罪，造了大孽了。但是起因咱得分清楚，确实大清政府做的不对。那么这个望海楼教堂事件，打死这个法国特使，这确实是我们在外交上亏欠很多。那么这事儿出来之后，咱们城破利害啊，谁是谁非咱也不谈了，怎么处理这事儿？这大清上下没主意了，你说我这个跟人硬扛打不过人家，要能打过人家咱何至签这个条约呢？说不扛老百姓啊群情激愤呢，你这政府干嘛的？这样外国人给欺负成这样，大清的面子又受不了。这么棘手的问题，谁来处理啊？嘿嘿，曾国藩。皇上这时候想到让曾国藩出面处理，说白这个雷让他顶。曾国藩不知道这是雷吗？其实他完全可以。哎呀，我有病啊，我住院呢，我告老还乡。没有，曾国藩没有退却，他先在家里写了遗书，他告诉身边的人，这个事儿无论我怎么处理，我都背上骂名了。皇上为什么找我？就是让我承担着千古骂名，我得解决这问题。曾国藩知道不能跟外国人硬扛，你打不过人家，你这硬扛人家顺海上打进来，大清就有灭国的危险，不能硬扛。可是不能硬扛咋办呢？你得向人屈服啊，人家那边要凶手呢。曾国藩没办法，只能是把天津这知府知县的一路到底充军发配。人家问打死外国人的凶手在哪儿呢？上哪儿找去？没办法，曾国藩就得拿钱买命，一条命二百两银子，谁愿意死不想活了，我就说你那是罪犯，你丁命去，就没办法向外国人低头来把这事解决。就这个还不依不饶，曾国藩得跟人好好谈，好好说。 当时呢，负责这个事儿的本来是个三口通商大臣，叫崇厚。叫崇厚遇的事儿也多了，不敢上前，也没这能力。曾国藩忍辱负重，把这事儿最后解决了。最后这仗没打起来，可是这样，曾国藩就替了大清皇帝承担了"卖国贼"这仨字儿。老百姓不知道啊，不知道曾国藩忍辱负重啊，你缺德，你干嘛？你向外国人低头，你丧权辱国，你收外国人好处，说啥都有了。所以曾国藩干这事儿呢，咱说白了。里外不讨好，怎么都不对。可是他为什么要干呢？他完全可以躲开啊。就说曾国藩对大清忠心耿耿，我但求无愧于心，我但求解决大清帝国摇摇欲坠这个危险，我自己至于是挨骂还是怎么千古骂名，我已经不在乎了。所以如果说前面你像曾国藩忠心大清啊，打败了太平天国之后也没造反，这只能说他为了求名，我们可以找点理由。他后来主动接下天军教诲案来处理这个事儿，忍辱负重，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得佩服曾国藩。到了自己的晚年时候，他的思想境界又上了一层楼，这个人真的很了不起。而且这个事情处理让我们感到很感动，就是他明知道处理完之后自己怎么都挨骂，但他勇敢地站出来。这一点我们现在很多人来说都做不到有如此之担当啊！就是这个人千古之下盛名如斯，他是有一定道理。那么曾国藩呢，他不仅仅是说这些大关节上，他在一些小事上都能看出他个人的信仰很坚定，而且他是一个不断检讨自己的人。你看曾国藩他修身讲吾日三省吾身，这孔夫子说的，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就是我每天三次反省我自己。第一个，替别人干事是不是不够忠诚，跟朋友交往是不是不够讲信用，哎，老师教我的东西我是不是没有反复的复习。他每天都考三省吾身，这叫反省。你看曾国藩反省到什么程度呢？说儒家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克己复礼，一切都得按礼节来。他有个好朋友叫陈元衮，这陈元衮呢岁数挺大了吧，娶了一房小妾，看过的都说，哎呀，他小妾太漂亮了，如花似玉。曾国藩有一次呢，在陈元衮家里边做客喝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啊，这脸也红了。曾国藩就跟他开玩笑了，说，哎呀，都说小嫂子非常漂亮，如花似玉，你别娶回当个宝似的搁家里，拿出给我们看看。朋友之间开玩笑无所谓，这陈元衮说，你看看就看看，跟猴子献宝似的，把这小妾叫出来。曾国藩一看眼珠子都直了，为啥？真好看。聊两句吧，美女，你这一问湖南人，哎呦，咱老乡，就多搭讪几句。你现在咱们说男的有几个不愿跟美女搭讪的？但这时候曾国藩回头一看呢，陈元衮脸上不好看了，就不太高兴。曾国藩马上，哎呀，不对不对不对，朋友妻不可戏，咱哪能朋友妻不客气呢？这可不好，不好，太不好了。马上曾国藩指着话头起身如厕，就上厕所躲开这尴尬局面。回来呢，那小嫂子也进里屋了。曾国藩回到家呀，怎么想都不是滋味。曾国藩有个习惯记日记，就到岁数大眼睛都瞎了还在那写呢。我们研究曾国藩，除了他的曾氏家训家书以外，他这日记是特别重要资料。曾国藩在日记里怎么写的呢？说我今天禽兽不如，我怎么能见色起意，忘了兄弟之情呢？这不对，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这我嫂子，我哪能跟他带着这心理跟他搭讪呢？不对呀，把自己一通骂在日记里。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想起来了，说前些年呢，台北解密了这个蒋介石日记，蒋介石日记里有这么一段。因为蒋介石以前呢，那私生活很乱，就跟宋美龄结婚之前，这私生子外头这个好那好也挺多，但是跟宋美龄结婚的时候，他虔诚的皈依基督教，当然你可以说是为了一种政治要求、政治联姻。但是蒋介石确实在那之后在信仰上对基督教教义恪守的很严。那么跟宋美龄一块信了基督教之后呢，他有一次啊，蒋介石日记里写了这么一段，说今日见到两位啊很漂亮的女子，难免心动，戒之戒之，就说他见到漂亮女人他心动了，受欲望所诱惑了。他回到家里他反省，这不对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啊，我皈依上帝，上帝告诉我们一夫一妻，我哪能对别的女人动心呢？所以他要戒之戒之，就是我一定要控制我自己，控制我自己。 你看，我们很难说蒋介石这一段不是受曾国藩的影响，因为蒋介石在很多他的讲话、个人著作里多次提到曾国藩。就我们说这个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到曾国藩的次数更多，所以大家想想，国共两党的领袖，同时都对中国一个这样的古人推崇备至，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我们抛开历史大的背景，也抛开个人在名利场的沉沉浮浮，曾国藩本身对儒家思想的这种坚守，以及对个人修身的各方面行为上的这种恪守，这足以说明曾国藩起码是一个意志力很坚定的人，起码是一个有信仰有追求的人。所以我们把意识形态一些东西都抛开，单纯的分析一下曾国藩这个人，我们不难得出这么个结论，就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往往就在于曾国藩这些为人处事的技巧和追求上。所以我们无论是给大家讲王阳明，还是给大家讲曾国藩，除了我们要回首那段历史之外，其实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接受传统文化的精髓之所在。传统文化里边呢，泥沙俱下，有精华有糟粕，但是我相信王阳明、曾国藩这样大贤身上的一些优秀品质，是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灵魂，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吸取。